啊，还有求神带领我们今天时间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的恩惠与平安，感谢主你的怜悯与同在。我们实在是不配，但是因为你的缘故，我们就可以与你同行，在这空虚背逆的时代啊，这个时代，世界已经开始迷茫，教会也开始乱呀，信徒也开始不传福音呀，人们好像都得过且过，等着这个世界什么时候毁灭，等着上帝的烈怒什么时候临到。让我们发现来到了末世了呀，这个撒旦很成功的就把我们许多的人都拉到他的阵营里边去了，有人是这样，有人是那样。但是我们发现主你是昔在今在永不改变的主，你就是爱呀，你带领我们，你帮助我们，与我们同在。谢谢主，听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阿门，
好，发现
阿门，阿
大
门。
家做功课的不多呀。不做功课的话呢，就其实说心里话，不太容易成长啊。我当然可以应付你们了啊，不做了，好好的，我当圣诞老人，啊，你好，我好，他也好，大家都好，就过去了，行不行呢？行的，我很容易过这关，我进中心了，我课讲了。那成不成长是你的事嘛，你跟神之间的关系的事嘛，我也真没办法，当然也有些人做了，做得也不错。那我觉得只要你做功课，你写，你就会不一样。就是人呐，我跟你说，这个眼睛看一遍，你不要太相信的过目不忘的那种情况，不多的。也不要相信《射雕英雄传》黄药师黄岛主的老婆，整本九阴真经看了以后，然后就真的过目不忘了，这可能性没有的。没有人能够就是眼睛看了以后就完全就过目不忘，这是可能性。想也不要想，这可能性不大，因为眼睛看见就忘记这个概率是最高的。眼睛完了到耳朵，耳朵，你听以讲道为例吧，听牧师讲道，听讲道刚一结束，这个还能记住的，有10%这个人的记忆力是相当好的，然后通常不到10%，这个讲道一结束。马上问你，记得有10%就不错了。所以为什么鼓励大家稍稍动动笔头呢？一动笔就有可能进脑子呀。不管你是谁，只要一动笔，就有可能产生记忆力、理解力、升华力、成长力，这都会随之而来的。思云，你好像举了手，是不是啊？思云呢？好像看你的手举起来了，
啊，举手
是
了，我可以说话吗？
啊，
我
你
有
请
问
说，
题，
啊，你请说，
就是从昨天那个硕拿发那个邪灵的事情，我一个晚上翻了一些资料，也在网上查了一些资料，然后就是在想，基督徒的那个家人是不是也会被邪灵攻击呀？怎样分辨它？
我简单讲一下吧，因为这个问题讲起来可以讲得很长，因为今天的门训课程不要被完全的影响，但是我也稍稍回你一下。什么是邪灵？首先你要做个笔记啦，牧师讲的要做笔记。什么是邪灵？邪灵呢，其实就是撒旦的跟随者。撒旦呢，被称为魔鬼。他就是最大的邪灵。那天使堕落， 就变成邪灵和撒旦，最大的天使堕落就变成魔鬼，那最那小的那些小天使啊、小灵灵界物啊等等，跟随撒旦的呢，就变成邪灵，它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圣经并没有很详细的讲到邪灵的样式，谈到邪灵的时候呢，比较多的大多数都站在一个形而上的角度去理解，形而下的例子其实不多，也有了，有一些假先知啊，有一些埃及的那些术士啊，也有耶稣当年把2000头猪赶下山崖呀、啊。那个邪灵称为群呐、啊，等等诸如此类的，呀，那邪灵呢？这是什么是邪灵？还讲了邪灵的表现方式。第二点，邪灵的表现方式基本上它就是使人不信神，使人远离神，使人否定神。圣经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那个时候，扫罗王开始，他一直不要上帝，一直不要上帝，一直远离神，一直背离神，直到有一天，这个圣经就记载说，撒旦入了他的心。那最后的晚餐的时候呢，耶稣对犹大也深深的怀着爱意看着他。其实也是想挽回他。这个时候圣经也记载说撒旦入了犹大的心，所以他 就控制不住，跑到外边去找大祭司希律王要卖耶稣。那你从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当中来呢，邪灵表达的方式也是多是多样，各种各样的方式都有了。那其中一个表达的方式就是这个我们所看到的瘾啊，就是毒瘾啊，吸毒的毒瘾啊，烟瘾啊，然后是杀人放火那种残忍的残瘾啊，或者是包括一些就是色情的色瘾啊，也包括一些上网的网瘾啊，也包括一些赌博的毒瘾啊，那这一类的瘾呢，被控制的呢，其实也是邪灵在，至少他在作怪吧？是不是邪灵像传统上来控制你这个不好说。他有的时候会丢下这个瘾，邪灵可能就未不需要再去像以前附在猪身上，或者附在那些被邪灵附的那种样式。他有个瘾给你就好了，所以这种人基本已经是跟撒旦在做一个交易，把自己的生命的主权交给撒旦，这是瘾在今天社会表现的呀，很清楚了。那也包括我们今天人们拿着手机不肯离手，也是一种瘾。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每天你至少呢，把手机放在那里，能不能够有？
那是做饭。
谁要说话？没有啊，我以为是谁要说话，要说话就说话，我就不要打搅有谁要说话，就问一问啊。那今天手机来讲，也是个我们称之为手机控瘾啊控啊，表面上看来都没啥，但是其实从灵界上看，也就是使人不得不有一样东西而超越了对上帝的专注，这就是也是邪灵工作的范围了。所以我们自己基督徒的特别要警醒了，在我们生命里边有没有哪一样东西是非他不可的，包括我们的金钱呢、名誉啊、地位啊，甚至包括我们的老婆、孩子、家人、丈夫，他们也不能成为我们的所谓的捆绑。我记得我吧，不讲别人，我自己跟上帝关系 最后的那道关其实就是我的家人，我的女儿，我的儿子，我的妻子，我的家人父母，包括兄弟姐妹吧。这是我生命当中可能是最后一个执着。我记得是1999年的春天吧，大概那个时候，女儿突然间不见了。那时候我们住在香港，住在香港就是教会的宿舍。我在外面探访，结果师母呢就带着两个孩子去对面的云南米线去吃饭，吃中饭。吃完饭就回家，过马路就上楼了嘛。就师母带着孩子一回家，一到楼梯口，哎，女儿不见了。回头出来一找没了，就给我打个电话。我一听到电话，你知道我当时的感觉，这个血往大脑一冲，我当时死的心都有。女儿要是不见了，我也不活了。你留意那种，就当爸爸的那种，对女儿的那种疼爱，到达一个地步，就是没了女儿，我就上帝也不要。那天晚上再轮到我讲道，我讲道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讲，我说我才发现原来在我生命里面有一样是比耶稣基督还要重要的，就是我的女儿，就是我的孩子，我的妻子，我的家人，这样东西一定要超越在上帝。怎么有双个声音呀？但是我当然那次讲完道以后，神也借的上帝的话语，借着他自己圣灵的带领，也带领我渐渐的走到一个地步，我得跟神讲，神，女儿是你的，儿子是你的，妻子是你的，父母家人都是你的，都不是我的，你才是我唯一的那一位。所以我从小到大就跟孩子讲，我说我们家的价值观就是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没有什么东西是必须的。那这句话讲了，从他们一出生我们就开始讲，那神不是单单带领他们，也得带领我呀，我这关也得过呀。所以你要想胜过邪灵的唯一的所谓的灵丹妙药，或者说是最有力的武器，就是四个字，尊主为大。当你生命里边，你心里的内里是抓住耶稣，就对耶稣说，主，除你以外没有什么东西是我必须要有的，你就得了一个尚方宝剑呀。撒旦来就可以对付他，天底下任何的最强的敌人来到你面前，那把手中的圣灵的宝剑就是上帝的话语了，就能对付这些邪魔恶道呀。所以邪灵是什么呢？邪灵就是堕落的天使和他的追随者。那邪灵是如何在我们生命当中工作的呢？它是透过我们生命当中的执着、软弱、牵绊和对这个世界的牵挂呀。那如何对付它呢？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就四个字，尊主为大。当你的生命是将上帝放在你生命当中的首位和你的唯一、专一、第一的时候，撒旦拿你没办法啊！我已经决定要跟随基督，我已经将耶稣放在我生命当中唯一、专一、第一的位置啊！你这个时候就具备一个把撒旦赶走的这个能力了。在以后。那您请说吧，你先说吧，思云。
你刚才没有提到抑郁症呢？他的表现，他跟邪灵没关吗？
抑郁症，
就是一个人总是不开心，总是不开心。
呀，这是你又问了第二个问题了，思云。你刚才问的是邪灵，现在你又问第二个问题了。我建议这个问题我们下一次回答好不好？因为要讲门训啦， 你一直问下去就变成这个门训就不要上了，就是你在问问题了，可不可以我们分开问，可以不？今天先回答一个，然后我们慢慢的解决你心中各样的问题，可以不？你可以在主日学问，这个问题不在门训问，在主日学问，好不好？主日学有它一个固定的，就是空间比较宽，比较大一点，在门训的信息比较专门，比较窄的，可以不？思雨，
我今天没有得到答案呢。
我已经讲了关于邪灵啦，你问的是忧郁症是两个概念呢、啊。我已经讲了什么？
他是不是邪灵影响？他是不是受邪灵影响？
那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我不知道他的情况是谁呀、啊，我不了解他呀，对不对？我怎么能下这个结论呢？我不了解他，我不了解他是谁，我又不了解他的光景和状况，我怎么能够从你当你肚子里的蛔虫呢？我不知道你想什么，也不知道你看见了谁，也不知道你想到了谁，你甭提一个无根无由的问题来叫我怎么回答呢？这我们私聊吧，好不好，思云，可以不？好的，那让牧师讲课了，好吗？可以吗，思云？好，那行，那我们就回到今天的课程中来。那讲的走，我刚跟大家讲，我仍然还是鼓励大家做功课，我不是勉强，也不是牢笼大家，也没有说做功课好像就是唯一的、啊、我们不是要拿什么学位，我们是要在神面前去活出这一份、恩典来、啊、让神的恩惠与平安与我们 同在也好，让神呢能够在我们生命里边能够继续的掌王权居首位，不要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亏欠呀，因为大家也知道门训是我们主在大使命当中呀对我们的一个提醒啊。如果说我们这一个没有一个在主面前遵行的这么一个生命的话呢，可能最后我们是在神面前有一个亏欠了。好，鼓励大家要那不错的话，那我有的时候有些内容我就要重复一下，那我今天就把逻辑限定重新回头讲一讲。这段时间 Sarah 问我问的比较多，那我觉得是好的呀。 Sarah 我觉得是一件非常你问的很多问题都是我很感恩的，我觉得你在学习，你在成长，我就很开心。看着费姐来了啊，感谢主。上一次来，今天继续来，说明你愿意在门训当中跟我们一同成长，啊，为你感恩了。好，那我就重新回到逻辑限定这几样东西来。我想问问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想问吗？就集中在逻辑限定、好与不好、显明界限、另类标准这三个范围内，大家有什么问题？是不是不会做功课呢？还是不知道怎么做呢？还是有什么问题要问呢？有没有？还是都忘了？是不是？都没问题了。这么好，都没问题了。OK， 明明说。
啊，牧师，我有一个，就是，因为上周就是讲到的，就是撒旦嘛。撒旦他是因为堕落了，所以是天使堕落了，那么人也是因为堕落，那么在神是不是一早就会知道人会堕落呀？就是 就是他预料之中的，就是说知道了这个人会堕落。
你说呢？你所认识的神是不是一位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呢？请问？
啊，是的。那也就是说，
你已经回答你的问题了。
哦，好的。
但是你没有讲完你的问题，其实你还没讲完，你把你心里边那后半截话讲完它。你是
我想说的是，
他既然知道，说，
对，
我鼓励
他
说完
他。他，对，他都知道，就是他可能是知道，就是天使堕落，也知道人会堕落，所以这一系列的事情的发生，其实他。因为他都预知嘛，所以这一系列事情他也就早有预备，就是包括道成肉身的，甚至
对呀、啊，你还是没有把你的问题都讲完，是不是？明明，尽量讲，
我不知道该怎么，嗯。
好，那我来帮你讲一讲啊。你的问题是不是说，既然神什么都知道，那么他为什么还要如此这般对我们呢？直接把我们丢到天国就算了吗？还让我们受那么多苦干啥呢？他明明知道天使会犯罪，会变成撒旦，变成魔鬼，变成邪灵，那为什么还造那么多天使，造那么多？败坏的天使变成邪灵，然后成为他整个国度的拦阻，那直接一巴的把他扇呼了、到天涯海角去，就没有这些撒旦啊，没有这些邪灵啊，那我们就不是一直就活在天堂里吗？省了多少麻烦，这是不是你想问的呀？
是的，牧师。
这是不是你想？那你为什么自己不说呢？
但是我就想到这个问题，好像又回到了说，既然人有这么多的抉择，为什么还要种一个不可吃的果子，识别善恶树的果子？还要
对、啊、
哦，对，我们就绕回来了。
那这个问题是个千古千古千古奇问，大家都会问这个问题。不从这个根上处理好呢，我们其实不容易过这些关的。那今天我们这样子了，就从这个禁果这里开始讲吧，这是最最基本的一个本源的问题。上帝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唯独那颗能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呢就必定死，对吧？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你就不可以吃啊，吃了以后那就会死嘛，对不对？看看圣经怎么样说的，还记得吗？圣经造人的时候他就已经说了，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啊，就唯有树上那颗园中那颗可分别善恶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就必定死，对吧？讲得很清楚的，就在创世纪造人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个二章十六节吧，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句话呢，其实放在十八节以前讲这句话的时候，请问谁在场呢？明明，他对谁说呢？
亚当。
对亚当说。有没有对夏娃说呢？
没有
OK， 那夏娃应不应该知道？夏娃如何知道？夏娃是否知道呢？
夏娃是应该知道的，应该他应该是从亚当的口中知道不能吃。
那当然，逻辑上也有很多可能性，因为毕竟圣经没有讲嘛，对不对？圣经没有讲，我们可以从蛛丝马迹当中可以推理，可以想象呀。但是这个的确是留下了一个问题。好，我们再往下看啊。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然后接下来，神对女人说：“请问，神在前面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有没有给动物说话的这个功能呢？除了人以外，
没有，
没有
没有。
啊。那蛇怎么会说话呢？啊，这个地方也需要人的一些我们的想象空间。圣经没有讲蛇怎么会说话，那蛇。它是撒旦的化身，这需要我们的推理，我们的想象，需要想象力。就是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树上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好，我们先把这个撒旦的这部分三板斧啊、诡计啊、试探先放下来，我们就讲一句：请问。对于亚当夏娃，人类第一个家庭来讲，他们遇见了什么事情？明明，
就是遇见了撒旦的诱惑。
你先别那么急，还没用火呢，先别急。就是比如说，你跟庆君有一天在家里喝下午茶、喝咖啡、吃点心，这个时候呢，有人敲门。敲门，
应该对，干扰，遇到了干扰。
也别说干扰，至少是有人来访问这个第一家庭，对不对啊？
对。
谁应该去开门呢？是你还是庆君呢？请问，为什么？
亚当，应该是亚
应
当。
该是亚当去开门，对吧？家里来客人了，特别还是来了个男生。你说应该是庆君去开这个门呢，还是你跟庆君说，庆君房里待着，屋里待着去，我不说话，你不许出来，啊，你跑去开门，应该是哪一？
但
丐
是
帮的
这一点
坏，
我
你搞
想
的
到，
白娘子出来。
但是但是蛇对人对夏娃说话给我的感受，我觉得是不是觉得夏娃会更软弱一些？就是他对女子好下手一些，他没有去对亚当说话，会不会有这个原因？
对呀，就是说，当有人来你的家庭访问的时候呢，从大的原则上来讲，假如说是庆君的一个闺蜜，从小长得大，中学的时候还暗恋过他，来到你家的时候，那应该是你们夫妻俩一起共同面对这个人，对吧？可能是白娘子啊，丐帮说，对不对？那就是，人在结婚前呢。每个人都是单身嘛，所以可以有很多朋友，男性、异性、男女性都可以有的这样的朋友，但要注意这个界限呀，不可过于亲密，特别是不可有性的关系，不可上床，对吧？那结婚以后呢？结婚以后，如果那些异性的朋友要跟你继续保持联的原则是。他必须是你夫妻的共同的朋友，听得懂的意思吧？必须是共同的朋友，而不能说你跟某一个男生有一个超越庆君的亲密程度的关系，这是不对的。同样，庆君也不应该有一个女性的关系程度超越你跟他。所以，就是结婚以后是你们俩共同对一个人，无论他是男的还是女的， 这个是基本的结构。其实丐帮刚才讲了半天，我就把他讲的道理在这稍稍的 clarify 澄清一下。好，我要讲一个基本的 原则在哪呢？家里有人敲门，不知道是男人，不知道是女人，不知道他是谁，第一个应该去开门的当然应该是亲君，当然是应该是这个家庭的男子汉，当然应该是这个家庭做丈夫的，做父亲的，他是担当危险的那一位，万一来的是恐怖分子呢，总让老婆老婆在前面呢，一直老公要死在前面，你不能学雅各呀，见到大哥把利亚先推出去，再把拉杰的推出去，他最后在雅各宫待一晚上才跑去见大哥，也不能学他呀，他那是熊孩子，怂孩子，不对的嘛。好，问题也出在这里，你看第一家庭首先面对的第一个问题，他们夫妻关系 首先出现问题，家庭关系的结构出现问题，家里来了客人了，亚当不知道去，亚当不见了，这个该担当属灵领袖职责的男生 crush 崩盘了，不见了，行吗？那所以你发现在这个亚当夏娃犯罪以前，他们其实生命首先经历了软弱，他们已经开始家庭结构发生一些状况，这个男人不去 担当责任，女人不去顺服丈夫，所以这个家庭一定是软弱，很容易被攻击的，非常容易被攻击的。当一对夫妇一个家庭没有按照上帝的心意去行事为人的时候，那撒旦的破口就临到。好，我们回到这来看啊，那我就不一一的把这个经文讲完，这今天这堂课就变成解创世纪了，我就稍稍把这个前提跟大家讲一下，然后我就要回答一个问题了，上帝为什么要放这棵树，这棵所谓的能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唯有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女人说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你记住当人呢、啊，当人跟撒旦一旦对话的时候，就会产生话语上的歧义，生命当中的迷失。前两天 Sarah 就问我，我的法国里尔那个 Sarah， 就是有一些佛教徒的朋友请他去参加聚会啊 party 啊，可不可以去呢？那基督徒本身凡事都可行，不都有益处，那你自己在神面前祷告了，如果说你觉得去那里是神的带领，是你个人的一个行为，对你又有益处，那就去呗。但是我为什么说一般情况下个人的身份不去参加佛教啊道教啊穆斯林啊各样的宗教活动的聚会，以不参加为好，道理也是在这里。特别是你自己的属灵生命还没有刚强壮胆到一个地步，可以应付这么多的属灵压力，可以舌战群儒，可以去 力战 江东、父老到诸葛亮的那种 水平，那人也夸不了这个口嘛。除非是教会、差派短宣队到某一个地方去、比如说这次我们去了欧洲不少国家，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这里也是一样的，就是说上帝为什么要做这一件事呢？那你可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人和上帝的关系核心在哪里？明明你想过没有，神人关系的本质就在于彼此相爱，同不同意啊？神和人的关系就是彼此相爱，那能不能够彼此相控呢？控制的控，上帝完全可以不放那棵树，上帝完全可以说，罪完全 可以容忍对方一回。上帝也可以说，哎呀，真是，你看耶稣连那个犯了罪的奸淫罪的那个妇人都不去审判，那我们就都算了吧，都不要审判了吧，就没事了，你好我好他也好也就过去了吧。那今天持这种观点的人是很多的，特别是信主并没有信到太根上，没有真正信或者信得糊里糊涂的人比较多，就停留在这个道德伦理的层面。我提了这么多的问题，就很多在思考，你可以造一个机器人放在你家门口，每天你跟庆军出去上班的时候，那个机器人两个一男一女，一人对一个说，庆军我爱你，明明我爱你，你看很开心啊，现在机器人那么发达，AI 这么发达，买了这个机器人，你看就我就多一份爱了，我跟庆军的爱吧，反正老夫老妻，久而久之慢慢也淡了，不爱了，找个机器人来爱一下，好不好呢？很新鲜，但是三天以后你就会厌倦，为什么呢？你突然就发现这个机器人所发的声音是你在调它的程序、软件、声音、方式。本质上你不过就是个自恋狂，你是自己爱自己，对不对？你是自己爱自己，你并没有，你懂我意思吗？你并没有得到那个机器人的爱，因为机器人是没有一个自由意志，它是由你来决定的，它只是给了你一个虚假的爱而已，你不过就是自己爱自己。转到上帝那里，上帝造完人以后，自由意志不给人，所有的人见到上帝，上帝我爱你，上帝我爱你，我猜上帝用不了三天，三分钟的厌烦。上帝要的是我们这颗甘心乐意的心的爱，而不是他勉强的爱，他不要这个勉强的爱。所以换一句话讲呢，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呢，上帝也在冒险呐，对不对？上帝也在放手啊，就是你亚当夏娃可以爱我，也可以不爱我。就哪怕撒旦把那个果子给他吃的时候，上帝有能力拿个棍子啪打他的手，但上帝不这么做，你吃了。你有时候我们教养孩子，特别我们中国人教养孩子比较多的容易是不让孩子犯任何的错误啊，不可以犯错啊，每句话都要讲，每件事都要唠叨。所以通常在华人，在中国人传统的家庭里面成长，孩子成长的机会不大，比较多呢是离开父母以后在社会上出的事儿比较大，在父母面前，在我们那个 年代了，孩子都表面上比较乖的，结果一出去就出事儿呀。在我们这个年代成长的时候的孩子们差不多都是这样，其实以后也区别不大呀。我记得我两个孩子学车，当时心里都担心小孩子学开车。美国是15岁的可以开始在父母陪伴情况中学开车。呀 ,16 岁好像就开始可以得到一个父母陪伴的驾驶执照。17岁就可以开始得到一个独立开车的执照。开到18岁如果都这一年都平安没事，就换一个永久的了。5年10年的那一类的了。长时间的，这是美国学驾照的常态。为什么这样子呢？我就跟两个小孩讲，我说我情愿你们有什么状况在父母面前出，你们就出，你们就去闯，在父母面前闯，有什么错我们还可以给你兜的底啊，对吧？就是这个放手的早，为什么好呢？就是你还有机会关心他， 十八岁的离开家以后，一离开你就想关心的机会都没有。好，我们言归正传，回到这里来看。所以上帝和人是一个自由意志前提下的甘心乐意的彼此相爱，所以这个风险上帝也在冒的，只不过跟人不同的在哪呢？上帝是在一个全知全在全能的前提下，他加个引号啊，就冒了这个风险。他知道人会犯罪，知道人会堕落，知道人会软弱，也知道人会因罪而死，都知道。所以你看上帝的这个节奏啊，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它是有蛮多的节奏的。第一个对这件事的，我称之为是上帝的情绪，上帝也有情绪的，就是挪亚方舟，最后只有八口人得救，其他人全部死了，全部淹死了。在之前上帝后悔造人，上帝，你不要说上帝也有 emotion， 也有情绪的，只不过上帝把他的情绪暴露无遗写在圣经当中让我们看。上帝是后悔 造人的，曾经后悔造人，觉得人堕落到这种地步实在是伤心不已。然后在巴别塔事件过后，他把人分散到世界各地之后，上帝重新收拾心情，到创世纪十二章开始进入他的圣经的主题时代，就是选民与教会时代。所以整本圣经的主题其实从十二章开始，这是上帝一直要做的这件事情。好，我讲了这么多的这种旁边的 support， 回过头来要讲什么呢？上帝知道我们堕落，上帝知道我们软弱，因此他为我们预备了救恩。他借着什么方式呢？旧约的宣教策略和新约的宣教策略，这个你做一个笔记很重要。在亚伯拉罕的时代呢，我们发现他在万民当中首先拣选了一个人，这个人叫做亚伯拉罕。借着亚伯拉罕呢，他就使成为一群人，就是十二个支派，就是以色列的这个民族啊，成为他的选民。所以他是借着一个人成为一群人，再借着这一群人向万民去传福音。以色列人透过什么方式去传福音呢？首先第一点说心里话，就是透过圣经。圣经将以色列人与神关系的经历，个人的、群体的、历史的、今天的、过去的、未来的，全部做了一个很清楚的记载，向世人去显明我耶和华是谁，我为何要拣选以色列人，我拣选以色列人的目的就是要救万人。请问你听到了吗？那上帝在旧约的历史一直透过这个方式去广传福音，从来没停止过，到新约没有变。他在新约当中拣选，同样拣选了一个人，借着这个人形成一群人，借着这群人向普世去布道，去传福音。这个人就是耶稣基督，这群人就是教会，然后向万民去传福音。这个上帝的整个福音宣教策略没有改变。你认真读圣经的时候，你要按照一个结构思维法去读，你看见上帝从旧约新约一直在做同样的一件事情，最后让两相合而为一。当然前两天我在那个OTI 的那个分享当中，我就讲了一件事情，我说在整个救恩计划当中，其实以色列人才是主角，我们外邦人是配搭，我们是野之子， 接上去了，别太骄傲，要谦卑呀。那但是这几百年来吧，特别是2000年来几百年来，特别是这几百年来吧，那这个新约教会有一个趋势，有一个倾向，好像仿佛貌似有个替代神学，就是我们这些外邦人的信徒要替代以色列，以色列人没用了，以色列人是成为一个少数派，成为一个就是不重要的配搭派，我们外邦人成为福音，成为上帝子民的主流。这个我觉得这个很好听啊，当我们这些外邦人信徒听了心里面都很开心呀。中国人把这个替代神学的这个我称之为是这个是歪理吧，我不说它是异端，至少是个歪理啊，就是中国人要担当呀末世福音的主角呀，福音来到中国人的手里了。所以在10年前这一路来，这一带一路来了以后，产生以后，然后中国的很多教会的不同的人物吧，就把一带一路当作华人成为外邦人信徒的主角，也不断的夸大中国人信徒的人数，说中国人有现在国内有1亿的基督徒了。那所以以后现在就是全世界的基督徒要看中国人了，东升西降啊，就是西方的宣教士基督徒都沉沦了，就靠我们中国人了。那这个其实是前面那个替代神学的一个变身了，变戏法似的。人都因为自己的缘故而选择骄傲，人都因为狂妄的缘故呢会轻看他人，所以神的子民就被我们这些外邦人给踩在脚底下，甚至永世不得翻身。2000年了，一直是处在这种光景之中呀。那华人有华人的骄傲，其实华人之前呢，白人有白人的骄傲，欧洲人、美国人也是一样，觉得福音是单单属于他们的，他们才能传福音。那海外华人，我这经历也是很多的。那刚刚出来海外的通常是比如台湾啊、香港啊、澳门啊、马来西亚，就是海外的华人嘛，他们是先在欧美这个地方住在那里，他们也先去教会先信耶稣。那我那个年代呢是很少有大陆背景的基督徒的，所以我去到教会也是凤毛麟角，留学生当中也是那么几个人呀，基本上没什么人去的呀。那个时候的教会人数构成基本上老头老太太比较多，像今天这种年轻人比较少，所以也是个替代神学啊。我们这些海外的华人非大陆背景的华人，那才是真正的信仰的主角主题。那时候就有一个香港的姐妹，一个信主30多年的老姐妹的跟我讲，她说：“王弟兄啊，你从大陆出来的，你不可能成为教会的领袖，你不可能去传福音的，你不要想了，你就先在下面听听到就好了。”我说：“哦，知道了。”就是我初信主的时候得到他们的给我的一些教导，只不过神不断的在呼召我，我就跟教会讲了，我说我里边有股火呀。上帝让我去传福音，我好像不传好像受不了啊，能不能体恤我的软弱让我去传福音吧。他们还是不同意，反正比较轻蔑的眼神看着我了。当然我相信我的生命也好不到哪里去，也会骄傲了、蛮横了，对人的礼貌也一定不够了，我猜肯定是这样子。那后来 没有办法了，我就到马路上去传福音，成为马路天使，专门向那些就是酗酒的、吸毒的那些妓女的、那些无家可归的那些人去传福音，那些人不拒绝我，感谢主了，他们不拒绝我，让我很早就有一个在街头布道的这个经验，给我这样的鼓励和 肯定吧，我觉得这是神的恩典。好，那我们回过头来，新约旧约上帝的旨意一直没有改变。我稍稍差了一点的上帝的选民和外邦人信徒的关系。那我现在回过头来讲呢，明明你看啊，神人关系是彼此相爱，而彼此相爱的前提是新约论。新约论的基本的前设是自由意志，所以神是不可能勉强我们去爱的。那他怎么办呢？那你看的旧约新约，其实神的方法也很简单，给你讲道理，给你讲故事，给你传福音。上帝就是三个 方法，给你讲道理啊。所以圣经充满了什么话语呢？上帝对以色列人讲，我将生死之道陈明在你的面前，请你选择呗。给你讲道理，将生死的道理向你陈明。然后呢，第二个给你讲故事，你看看我选择了亚拉罕呢、啊，我选择了以撒、雅各、约瑟、十二支派、摩西、亚伦、米利安，对不对？我选择了大卫王，我选择了路德，我选择了布阿斯，我选择了旧约这么多的人，一个一个活在你们面前来为我做见证。我为什么今天那么鼓励大家要写灵修笔记呢？你要知道我们现在落入什么时代吗？我们是在一个网络时代。我如果把灵修每天的灵修写出来发布在网上，意味着什么呢？假设我们这个世界有20亿基督徒，正如他们声称的那样，每人都把自己的灵修都发布在网上，你想想撒旦还有多少破口呢？就不多了，对不对？让上帝的声音，让神儿女的声音充满这个世界，而不要让魔鬼撒旦的伤风败俗的这个道德沦丧的伦理尽失的杀人放火的偷坑拐骗的奸淫掳掠的这些声音充满了今天的世界。为什么？上帝的儿女不说话吗？上帝的儿女不为主做见证吗？上帝的孩子不把自己的灵修祷告写出来放在网上吗？这个世界就这么来的，对不对？今天牧师鼓励你们写门训功课啦，写灵修啦，写完以后尽你们所能发布在网上啊，让我们与主关系的声音和样式充满这个世界，对不对呀？这是我们的今天要走的这个要负的这个责任在这里，有一天要跟主交账也是如此。好，我们再回过头来讲，明明你看看上帝透过什么方法呢？三个方法，对不对？讲道理、讲故事、讲福音。那他做一件什么事情，达到什么目的呢？你要学习抓我这条主线的，我一直慢慢给你逻辑链条，我一直没有断的跟你讲这个道理。上帝透过这三个法宝，最后的达成什么目的呢？他让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他要的是什么？上帝就要一件事情，他要的就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怎样才能归向上帝呢？当我们以腓立比书2:5，当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的时候，上帝就彻底解决了一个千古难题，这个自由的意志就解决了，再也没有勉强，乃是我们甘心乐意的为主而活。你把那个腓立比书2:5-11把它背下来，到时候有空的话你自己就是好好读一读，等一会有时间在大家面前读一读，这是奥秘啊。在这里就做一个 conclusion， 一个总结吧。上帝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人的自由意志上帝没有勉强，上帝给你讲道理，上帝给你讲故事，上帝给你讲福音，上帝给你讲心，最后目的要达到一个目的，上帝要得着我们的心。 那他如何让我们得到，他如何得到我们的心呢？是吧？他先把心给我们，他为我们舍命十架呀，对不对？为我们死里复活呀，他把心捧在我们的面前，一个一个的问，明明你是否愿意把心给我呢？这是我的心，你是否愿意以我的心为你的心呢？耶稣就在做这件事情，我们每个人相信耶稣也就在做同样的一件事情。主啊，我感谢你，我过去不懂，但是我今天懂了，原来你的心是如此的宝贵。主啊，你的心我要，我要以你的心为我的心，所以呢，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看到没有，整个逻辑关系是这样子，从旧约到新约，上帝一直在完成这个使命。最后耶稣就讲了，其实真正得到耶稣基督的心的人是少数，这条路是窄路，这个门是窄门，去撒旦的地方，地狱的地方是宽路，很多人去的，但是呢，去天国这个地方是很少很少人的呀。不要相信他们那些人喜欢好大喜功的，中国现在有一个亿基督徒啦，全世界有二三十亿基督徒啦，我是保持一个问号的。其实说心里话，基督徒你见来见去就这几个人，包括全世界的，我算是世界各地我都跑了，走来走去就这么几个人，人数其实不多的，没有我们想象的，哇，这个二十多亿啊，一个亿啊，多少亿啊，其实这个不一定是真话的，没有统计学的依据，从来没有人去一个一个数过到底有多少基督徒，特别是这一次。呀，习近平 上台以后，整个中国的教会被毁掉了，十字架被拆了，然后禁止或者限制聚会了，呀，王怡牧师、曹生强牧师等等，牧师传道人被抓到监狱里边去，给他们施酷刑啦，然后，你如果说信了基督徒就失去工作呀，等等这一些，现在中国仍然还要信耶稣的人，可能留下来的都是真信徒了，其实已经被刷掉一大批了，啊，就是当年公元317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信了上帝以后，他们有人统计整个罗马帝国。原来基督徒的人数只有0.01%，但是自从皇帝信了主以后呢，马上整个罗马帝国信基督的人数达到30%。你信有多少人是真信耶稣呢？皇帝信了，所有的王公贵族个个都信了。所以马丁路德就管这个现象叫做教会被掳巴比伦，就是教会的心、名誉、地位、金银珠宝呀，美才美女，这当官发财这些东西充斥在人的心里，有多少人是真信耶稣？坦率讲不多，真实的讲呀，是不多的呀，都被这个世界所吞吃。但是今天在中国国内这种环境，这种情况，仍然有人要信耶稣，我就觉得很宝贵。我觉得这个往往说心里话，比海外的华人教会信得更加真诚呀，因为在压力啊，你信耶稣就没有奖金了，信耶稣就没工作了，信耶稣可能就遭受逼迫呀，你仍然还要信，那真信徒的比例就会提高。哎，白雪是举手是不是？哎，白雪你出来啊， 说话，怎么了？
牧师好，是我突然有个问题，我想想，我还是举手吧。完之后我还是问一下吧。本身原本是今天晚上不问了，但是还是有点忍不住，还是想问一下。首先呢，非常感谢牧师的分享啊，就是说，我的问题呢是这样的，我其实有两个问题，我就先问一个吧。就是刚才牧师在提到那个以色列这个问题，就是我一直在思考，就刚才牧师在分享的时候，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说，以色列，也就是说，现在我们说的这个犹太人，也就是现在的以色列，他是我们，从圣经上看是旧约的神的选民。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因为他们最后一个王所罗门当时拜了外邦神以后呢，神就离弃他们了，所以呢，才让自己的儿子耶稣呢道成肉身来拯救这个世上的人类。现在就是有一个这么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知道2000年前耶稣的到来，他们犹太人，也就是文士法利赛人，我们在圣经中可以看到是文士法利赛人，其实也就是现在犹太人，他们的祖先，他们是就是不承认耶稣的，甚至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么我们也知道，耶稣的到来是给我们带来了天国的福音，也是福音的起头，也是我们只要是接受了神的这个福音，也就是成为他的儿女，成为他的就是说，天国的子民。那么就是说，像那个以色列属肉体的，就是旧约的属肉体的以色列民，他们并没有接受，就是说神的儿子耶稣，也更没有接受他的福音。那么就是说，我们这些就是说，就是2000年前跟随着耶稣的门徒啊、使徒啊，包括信徒，包括这2000年前啊，就是因信耶稣成为他基督徒的这些。就是说，他的儿女们，那么我们觉得，我们这些就是说，神的儿女和那些没有接受，就是说耶稣的福音的，没有接受耶稣的这些属肉体的，就旧约属肉体的以色列民，就神在旧约曾经的选民，那么他们和这些就是接受了耶稣的这种福音的这些神的儿女，那么就是说他们不接受。而这些接受了神的儿女，他们还能称他们为神的儿女吗？他们能还能是说是就是说神儿女的一个主流吗？那么就是说，只有他们接受了那个神的福音以后，耶稣的福音以后，那成为神的儿女，那就是一样的。但是他们没有接受，那么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如果说还把他们称为说是神的主流的话，是不是这个问题就是好像我们怎么去认知他呢？谢谢。
好的，白雪，你这是第二、第三次提这个问题了，我很开心，你愿意在这个问题上思考，这是非常美的一件事情。凡是愿意思考的孩子呢，我都觉得是一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宝贵的机会吧。我提几个问题了，我想你也是愿意去学习的孩子，我觉得，你可以去思考一下啊。首
感谢。
先呢，我在一个原则问题上与你认同，就是我们得救的标准的永远是耶稣基督，除了他以外别无拯救。使徒行传4章12节讲得很清楚，天上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可以得拯救的道，这是第一，我觉得是肯定你的，这一点是共同的，对的。第二点，你刚才的立论呢，说所罗门以后上帝就离弃了他的子民的这一句话呢，没有圣经依据了，就说因为所罗门以后的王犯罪，所以上帝就永远离弃抛弃了以色列人全家，
永
对，
远啊！
这个是个伪命题，不真实，所以请你收回这个不对的。
不是，不是，我不好意思啊，我稍微打断一下，我是说，就是说，正因为那个，就是所罗门最后一个，就是那个以色列最后一个王所罗门拜了外邦神以后，神就是 当时是离弃他们才叫自己的儿子，耶稣就降到世上，因为我们通过圣经可以看到，但是并不是说永远的离弃啊，我没有说是永远的离弃，就是当时神非常，因为对那个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列王记他那个就是属肉以色列民那个历史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这段历史嘛，是这样的，并不是说永远的离弃，我想更正一下，不好意思。
非常好。那既然没有永远的离弃，那就是说他没有离弃以色列人，对吧？好，那第二个伪命题我也不得不给你指出来了。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原因与你说的列王记所罗门王他们当时离弃神犯罪拜偶像没有一个必然的逻辑关系，不是这个原因。耶稣基督来不是因为他们这些王犯罪拜偶像离弃神所以耶稣基督才来，没有的，这个不是一个逻辑链条，也不是一个概念上的原因和结果的连接，没有这个，没有关联。所以当你这么去立论的时候也就犯了基本的一个逻辑链条的错误了，所以从这边出来，赶紧不出来，不要把它连在一起。耶稣基督来是他从创立世界以先就已经定好的计划，你可以在以弗所书一章四节看到这个经文，正如神在创世以先就已经在耶稣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所以耶稣基督来是一个亘古不变的计划，还没有创立这个世界，你我都还不存在，世界都不存在，亚当夏娃都还不存在的时候，耶稣基督来的这个计划旨意已经定好，所以跟那些君王犯点罪啊，什么离弃神呢，没有什么关系，至少不是直接关系，甚至连间接关系都不一定扯得上，这是上帝亘古不变的一个永恒计划，他的拯救世人，他在创立世界创造人类的之前就已经定好这个计划，他是全知的神。这是今天明明问这个问题的时候要从这里回答，明明你把这个概念加上以弗所书一章四节把它给记录下来， 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根基性的经文。好，这是第二个悖论，第二个伪命题要给你指出来啊。第三我们知道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六节，我上次那次讲座那次讲了以色列全家得救，这样子吧，你就把哥林多前书整个十一章完全好好读一下，它其实整一章书都在讲同样一个问题，这一章书是连到整本圣经每一个细节的，所以非常了不起的一章书，圣经有那么几个地方是 一卷书或者一章书或者一段经文连向全本圣经的，这是一个，就是以色列全家得救也是上帝一个不变的亘古不变的旨意，也是神与亚伯拉罕与大卫立约的一个体现，所以神绝对不会撇弃他的子民，绝对不会就是让以色列人就是沉沦撇弃，这不可能的，这是第三。第四呢，你从保罗在描述就是外邦人，他是外邦人的使徒，他专门向外邦人去传福音的，他向外邦人传福音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个道理进行了一个解释，他对我们的描述呢，他说我们是野枝子接到这棵树上，接到这棵橄榄树，接到这个所谓用我们的话讲正宗的树上来，那他自己原本的那些枝子他专门指的是谁呢，就是耶稣来到世上那些拒绝他的人，这倒是有一个逻辑关系，因为这些人的拒绝，上帝就耶稣举例子，你看他那个比喻的时候说，这请人吃饭没有人来赴宴了， 所以这 家族就跑到马路上去，凡是路人愿意来吃饭全部叫来。而这个比喻也是可以连接在这里，我们这些所谓的野知识之所以得救，是跟2000年前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33年那一段历史当中，拒绝耶稣是弥赛亚的那些犹太教的信徒是有莫大的关系。神就将福音赐给我们这些外邦人的信使、外邦人的信徒，我们也因此蒙恩。这里边是有一个新约圣经当中很清楚的逻辑连接在这里，有个因为所以的关系摆在这里。这是第四。第五呢、这是第五呢，这是我的推理，这是我的解释。我在讲 那堂讲座的时候，我这是我其中一个跟大家在分享的时候，这个结论是什么呢？我相信白雪，你认真听了我这一句话，请弟兄姐妹也为我做见证。我讲过 这样的一句话，就是在末世有诸般的大神迹，其中比如说地震啊，是地球毁灭啊，耶稣降临啊，我们升天啊，与主在空中相遇了，许许多多的大而又大的神迹。但是有一件，也包括一件我们可以称之为是莫大的神迹，就是以色列人全家会借着相信耶稣基督全家得救。这是什么呢？这是一个 miracle， 这是一个神迹奇事呀，绝对是一个神迹。是人，圣经里面也讲是眼睛没有看见，耳朵没有听见，人心也没有想过的一个神迹。到底是怎样，上帝没有讲，他只是说以色列人全家得救。就目前所观察，从历史2000多年到今天的历史来看呢，其实上帝以色列很多的教训，很多的功课，很多的后果，但是以色列仍然不悔改，看不到 这一群人有悔改的迹象。我们的眼睛看不到，只能凭信心相信神一定会让我们见到这一群人是最终得救的，最终在上帝的话语的信实可靠当中他会得救的。但是今天我们的肉眼看不到，我们的耳朵没听到，我们的脑子也没想象到，但是我们却可以因为圣经说了这句话，我们可以凭着信心去接受他一定会成为上帝的儿女。而因为圣经的真理说使徒行传4:12，除他以外别无拯救，这个缘故以外，我们一定会看见这个他借着耶稣基督这个门进去，这个窄门是全家人进去。这是第五。第六，你看看以色列人的家谱，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我应该是不完全的整理和统计学习、研究和观察吧，它至少是5到6次的家谱的变更呀。最早的时候流变是长子，以后慢慢就变了，不断的变，变到启示录最后犹大是长子。所以你看见就是以色列得救的这个脉络呢，它未必是起初就是雅各生的那12个儿子作为12个支派，它其实里边是有一些得救，是有一些沉沦，正如罗马书所说的，这人得救，那人沉沦，都是出于神。但是以色列的12个支派到启示录还在，至于他怎么调整怎么改变，神有他的心意，随时做调整，他有他的权柄，随时做改变。但他不改变的是12个支派，他不改变的是以色列全家，他有亚伯拉罕的约，有大卫的约，不改变。好，这是第六。第七呢，人数上是我的一个观察了，我的一个观察， 我觉得未必有什么就是很清楚的统计学的依据，但是圣经中的话语是很清楚的。耶稣说，他说去天国是窄路，去的人少。我们一直忽略这一句话，我们一直觉得我们基督徒是成千上万成百上亿，我们总是在想象，特别我们作为中国人很喜欢跟外国人夸耀，包括我在内，我们中国人现在有3000万5000万1亿基督徒，可开心啊。我当时我有一次我在挪威的一个乡下讲到啊，他们有一个宣教士是来中国宣教60年，现在陕西，后来去到甘肃，就西北，他是戴德森那个内地会的那群人的伯人，就跑那边去了。我就为了感激他们啊，我就跑到他那个，他已经去世了嘛，他的乡下，他几个儿子带我去，他说：“哎，去我家乡吧，我父亲当年就在这，每年都有一个为中国祷告日，就因为他们家乡出了一个医生，去了中国去宣教。后来49年以后，共产党把所有的像今天一样把所有的外国宣教士都赶走了，所以这个宣教士就跑到台湾去了，继续在台湾。还有些去香港，当时有个地方叫调景岭，挪威有个宣教士叫做施务道。他的一个手领养的一个女儿施玲玲啊，还在我当年出车祸的时候住的那个医院，他在那当护士啊，这渊源都很深的，跟他们关系都很好的。我就去那个乡下，那个宣教士的乡下去讲到，我很感动，我就跟他们讲，我说当年挪威曾几何时人口比例宣教士人数最多的一个国家。我说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很感激你们来到我们的国家呀，很多国挪威宣教士都被杀呀，跟戴德生他们那一波人在扬州啊，在很多地方都被中国的暴民义和团呢啊，那波人杀呀，杀的血流成河，也是可怜的。我就跟他们讲，我说我非常感激你们挪威的宣教士、欧洲的宣教士、美国的宣教士，但是我话锋一转，我说但是今天中国的基督徒站起来了。当时我的很多的属灵的长辈给我的教导说，中国人是福音传遍世界的最后一棒，我也很骄傲，我就跟他们讲，我说中国人是传遍世界福音最后一棒，哦，我就是那个接棒手了。我现在为了我当年那个愚昧那个骄傲觉得有点不堪了啊！我觉得这都是我在圣经真理当中认识不清，一种民族主义，一种民族自尊，一种夜郎自大呀，一种骄傲在心里边作祟了。那神也慢慢的教导我呀，也让我安下心来观察我这牧会，全世界牧会差不多30年，我观察到的现象呢，白雪，其实教会的人是不多的，其实真正信主的人不多的，来门训的人通常是比较坚定一些的。教会吧，大多数的教会，我在全世界教会大概去讲到超过100间吧，100间教会我都观察。去看教会的现象，教会通常5到7年就会换一批人，除了那几个最忠心耿耿的那几个人，可能5到10个人不超过的，任何一个教会，通常你10年或者20年以后，你再回去，可能不到原来教会的人，可能剩5个人，可能不到10个人。我在香港牧会的时候呢，曾经去过香港两个最大的教会，一个是北角宣道会，一个是九龙城浸信会，都超过几千人。现在好像播道会是，有一个最大的超过1万人。 但是我真的跟你说，不要去看那个数字，教会往往来聚会的人都是教会金鱼，游来游去，今天游的这个教会，明天游的那个教会，真正在一个教会里委身服侍主，然后把心全部交给耶稣基督的人，那连不要说十分之一了，百分之一有没有打个问号。所以我不想详细讲这个，我要讲的是真心跟随主的人，走到底的人，白雪，少之又少。我这服侍30年，我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很少的，不多的。而大多数都是信着信着一段时间就流失了，回到世界中去了。我93、94、95这几年我在挪威传福音的时候，那个时候传福音热情大，果效大，而且我还专门有一套怎么传福音的方法，我叫做无神论传道法，在我那个年代很好用的。我这个方法七步棋走完以后，基本上个个都做觉知祷告，好像是一个公式似的。也后来我的后来人也用我的方法，一传福音，一传一个信，一传一个信。但是，但是当年所传的福音，每个礼拜我带那些流信主，每个礼拜带9个人，平均每个礼拜带9个人信耶，很激动人心的。每个礼拜一个基督徒带9个人信主，很快100人就出现了。怎么牧养他我就不懂，我傻了。我面对他们我说，哎，你别跟着我呀，你去教会去。那挪威人教会他们也听不懂。那华人教会又没有大陆人的牧者，都是香港啊台湾的背景，他们也听不懂他们讲的话，文化上也不一样。就这一群人，我现在30年回头再一看呢，大多数的流失了。当然也有一些 在国内也信得不错，其中还有2个在国内当部长级的干部吧，也是后来也对教会有些帮助了，现在 也退休了。总而言之，就是无论是国内的中国大陆的还是海外的，无论是中国人的还是欧美人的，教会基本上都是5到7年一个轮番转一圈，而这些人大多数都离开教会了，真正沉淀下来的数量是不多的，没有世界宗教统计局，也没有我们某些基督徒吧，国内的基督徒也好，海外的基督徒统计，无论是中国的还是世界的，坦率讲基督徒是不多的呀。我有一次我在北京见了一个牧师，我就不讲他名字了，都是很出名的人，都是名人。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说你觉得中国有多少基督徒？他说他一开始也觉得很多，听他们讲几千万上个亿，但是他在北京嘛，他也是个标杆性的人物，各个省市市区他都跑，人们也会来北京，像的取经啊，怎么牧会啊，北京那在胡温时代是蛮热闹的。结果他说走来走去见来见去，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还是那些人，变化不大的呀。无论你是三支教会也好，家庭教会也罢，温州系统也好，或者是小群教会也罢，或者是海外海归教会，或者说是商人团契等等不同的类型，走来走去其实都是同一帮人，很多事工都同一帮人做的，做来做去还是这些人，而且都认识，他认识的我也认识，大陆走在场面中的那些北京的袁向成，广州的这个林献高等等，各地这些就是文革以后或者后文革这些属灵的长者们吧，都认识，他们所带领的这些弟兄姐妹啊，也当时成为教会的一些主流的信徒，主流的领袖，从这30年来吧，我记得我是92年回去的时候见到林献高，也跟他讨论这个问题。他说他这几十年，他也是信了一辈子的，他说他这几十年来真正 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是很少的，或者真心是把心给耶稣的人少之又少，或者我们今天问我们今天门训的同学们，你是不是把耶稣放在你生命当中的首要的位置，他是 number one， 他是第一位，素人也不敢夸口的呀。我们往往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大多数人都会说，哎呀，这是一个成圣的过程了，牧师，我今天不到这个地步，我以后会到的。这个以后说这样话的人大多数都流失了呀，都慢慢就教会也不回，耶稣也不信了呀。所以我讲这一句话的目的就是鼓励劝勉弟兄姐妹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第二就是珍惜我们今天来之不易的属灵的地位，我们是耶稣基督用重价买赎回来的，我们不珍惜那是我们自取其辱，自寻死路啊！呀，所以鼓励弟兄姐妹好好珍惜我们的生命呀。我想白雪，我就讲这些吧，那你要是仍然还是有不同的意见，那就互相尊重吧，你以后回到天家跟主去说就好了。就是我能说的就说到这里了，说了七条供你参考，好不好？上帝祝福你
分享。牧师，非常感谢。就是说对于刚才这个问题，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的去认知，第一个，为什么说是以色列一家要得救，这个说是在启示录有这段经文，请问牧师这个经文是在哪，我再看一遍，因为我看了好几遍启示录，我没找着呵呵，不好意思。
我没有说在启示，我没有说在启示录啊，你看看，你看罗马
26节，
罗马书，我看看啊，11章，我找给你11章25、26吧，我找一找啊，罗马书啊的26节，你看一看啊，其实这整个罗马书的11章，我鼓励你认真研经吧。认真去读一读吧。
我再去读一遍，我再认真去读一遍。还有第二个就是，对，非常好，谢谢牧师。就还有第二个就是那个刚才牧师讲到，就是说，保罗说，我们是野葡萄枝，栽在这个葡萄树上，这个经文是在哪？我这个好像也没，平常也没怎么注意到，我再看看到底是，就说是不是保罗说他自己是野葡萄枝，完栽到耶稣基督的这个真葡萄树上，还是怎么的？我再看一下这个经文。我觉得这两个经文非常重要。
其实也在同样的一章经文里边，你看一看去。
哦，好的好的，非常感谢，非常感谢。谢谢牧师。
所以我也想不到，就是同样一节经文了，也在罗马书11章里边，大概是15到20节之间，你查一查去。
行。因为我也知道，就是说现在以色列，其实以色列分为属肉体的以色列、属灵的以色列，一直到最后启示录的，就是说新那个新国度的成就，属灵的新以色列。所以我就觉得好像，因为以前有这种固定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所以当牧师在提到以色列的时候，就是注重在属肉体的以色列的时候，好像我这边好像没有转过弯。不过我倒是这两节经我好好去再读一遍，我再去看看。谢谢牧师啊，非常感谢牧师的分享，非常感谢，谢谢。
谢谢你问这个问题了，因为这个问题的确是很重要，因为我们当我们一直是把以色列人好像开除出我们这个属灵大家庭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是骄傲的，我们容易去忽略和亏缺这份荣耀和恩典。反过来，当我们晓得真相，晓得我们不过野之子，我看了，在罗马书11章17节，我再查一查，应该是。
行，我一定好好读一下这一章，再好好研读一下。 好的，其实我的意思是，并不是说啊，我再更正一下，牧师，我并不是说好像属肉体的是我们把它排除，而不是，就是说他们只要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仍然是属于属灵的以色列。我就觉得也将来会接受进入新国度，也是属灵的新以色列。哦，我是这个意思，并不是把它刨除了。我再更正一下，不好意思，牧师，谢谢。
当我们说新以色列人的时候呢，这个是一个比较流行的说法。这个流行的说法就是我们外邦人是新以色列人，我们就这是个替代神学的名词了。我们就因为我们是新以色列人，所以我们就替代了旧以色列人呢、啊。听懂的意思吧？这个用的这个词汇，就没问题。新以色列人，其实以色列人就是以色列人呀。那当我们用以色列人的时候，这个名词的时候，也要小心，也不要落入替代神学的陷阱里边。我提醒一下这个了。
牧师，我想更正一下，就是说，所谓的属灵的以色列，是因为接受了，只要是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接受耶稣基督，这就成为属灵的以色列。因为我们不可能再成为属肉的以色列，也就是人的这种肉体的这种遗传基因的这样的一个肉体的以色列，只能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的这个福音，也就是说在属灵上我们灵魂苏醒，成为属灵的以色列，也是神的选民。以色列本身它的含义就是神的选民嘛，得胜者嘛，是这样的。我是是这样去看待这个问题的。我也更正一下。不好意思。
谢谢你的更正。我不更正你，但是我鼓励你呢，可以换一个角度出发。英国有一个讲员叫做 David Bosson， David Bosson 他呢就有一个我他的讲座我差不多全部都听完，我觉得蛮好的。他大多数的讲到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的宝贵。他这个观点呢，我觉得我采纳了。他的观点是什么呢？他说我们每个人都是以色列人，用不着新旧。乃是什么呢？因为你发现没有，耶稣基督就是他们这个支派传到耶稣基督时候呢，耶稣基督在我们的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当中，加个引号啊，他就断子绝孙了，发现没有？他没结婚，没生孩子，对不对？耶稣就断子绝孙，没有孩子了。那怎么办呢？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呢？那你我可能我们都是，你说是很多代基督徒了，我没你那么大的恩典呢。我们家第一代信徒，从我开始，我是借着耶稣基督与整个以色列的家谱就连到亚伯拉罕，沿的亚伯拉罕的意思就是与上帝神人之间那个约，也连的大卫王，所以。我们是新约旧约的信徒，所以上帝从旧约到新约所有的约，我们都借着耶稣基督与约相连。所以我们就是以色列，我们不要去分什么肉身也好，灵性也好，我就借着耶稣基督，以后我写的家谱，我就不再是所谓的中华民族炎黄的子孙了，没有这么回事。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借着耶稣基督，借着相信耶稣基督与上帝的子民合而为一，我不再是有一个民族主义，不再是有一个爱国主义，我爱的国是天国，我的族是亚伯拉罕这个族。这是每一个信徒生命需要更新和改变的一件事情。今天你发现没有，很多我们信了耶稣的基督徒也跟着国内的大小粉红一起去喊爱国主义，一起喊俄罗斯打乌克兰打得好，打得应该，否则他要威胁我的祖国，威胁我炎黄子孙。你哪有什么炎黄子孙？你哪有什么祖国？你的祖国就是天国，你就是借着耶稣基督与亚伯拉罕相连。所以把那个新以色列人旧以色列人放开了，我们就是以色列人，就是上帝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我们相信的耶稣基督就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 就成为亚伯拉罕和大卫的约有关的人，这就是我们。也因为这个缘故，基督徒相信的耶稣基督，我们不应该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超过上帝的所谓爱国主义还在影响我们的生命。这其实白雪你知道吗，这是我自己的生命的一个更新变化的一个标志。我当年我就过不了这一关，因为我最开始我信主的时候，我的动机不纯的，我当时是把圣经、耶稣和信仰、把永生、把福音当作可以利用的一个工具，我觉得太好了，可以救中国呀，所以我整个心思意念还停留在李鸿章啊、北洋军阀呀、然后戊戌变法呀、然后孙中山呐、然后毛泽东啊、共产党啊、国民党这些救国救民的这些传统观念，仍然在我的头脑当中根深蒂固。上帝当然是我的工具了，信仰当然是我可以利用的，对不对？我哪里是敬拜上帝，我是把上帝当工具，中国才是我的上帝，祖国才是我的唯一，这是我。后来是我信主，大概我想想，我是90年信的，90年信了以后，90年谁的东西啊？哎，不管了，师母的电话。我是90年信主，那我真正让我萌醒，让我真信耶稣的，我想一想啊，其实是到了95年，也是花了15年的时间。有一天，我在神学院的时候的那个，为中国祷告，有个中国祷告日嘛。然后那天我就嚎啕大哭，哭什么呢？哭8964，哭这么多年来中国的仁人义士为了这个祖国，为了民族，为了民主自由人权，为了中国的现代化，与世界接轨，怎么路走得这么艰难呢？当时我就哭啊哭啊哭。后来有一个姐妹，比我高一年级的一个姐妹，她呢就过来就陪着我。在那条路上，神学的路上走到大球场，在那散步，他就跟我讲，他说：“他说我很欣赏你对中国的爱，这是我们这些在香港的同学所没法理解的。我们从小到大在一个英国殖民地的统治之下，没有你在国内成长的这份中国情、中国爱，我觉得是很宝贵，也是我们值得我们香港同学学习的。”但是可能你也要换个角度思考你的立场，你的角度，你可能也要为到我们这些香港背景的同学感恩，我们其实没有被这种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所捆绑。哇，这一句话一下把我给惊醒，梦中人，我突然间醒悟过来，原来我正在拜偶像，我是把自己的祖国当偶像，把自己国家的前途命运当作我生命当中超越上帝的那个存在。这是1995年的我，已经是 读神学了，信主15年了，但是我仍然没有真正摆脱我大中华大民族自从秦始皇以来的那种统一 天下，统一六国，统一祖国，兴旺中华的这种传统观念所捆绑。所以上帝借的那个姐妹给我一份提醒。我从那一天以后，我觉得我整个人是好像大病一场，大概有几个月的时间我都不跟人说话。我觉得我那几个月的时间，或者包括那几年的时间吧，也有点好像是保罗在阿勒颇旷野2-3年的时间的反省生命道理是一样。所以当我 当我离开神学院重新回到宣教工厂中的时候，我开始一步一步走向一个唯独基督的道路呀。所以感恩啦，白雪，今天你提的问题我觉得非常宝贵，我也为你感恩，能提这个问题也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机会了。好，李红，小李红，你来说吧，白雪提那么久了。
就是我就再说一点吧，完了之后那个牧师完了我再结束吧好吗？因为这一下又刚好一下说到我那个心坎了，完了之后。
好，你说吧，有点小霸道，你说完给你。
那让我先霸道一次吧，不好意思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其实那个牧师我想说明一点啊，就是我想说明一下啊，非常感谢刚才牧师的真的分享，非常感恩。就是我想就是说明一点是什么呢，为什么要把以色列分为属肉体的以色列、属灵的以色列，以至于到最后新国度的属灵的新以色列，为什么要有这么清晰的一个分，就是这样的一个分开呢？如果说我们都说成以色列，我们都知道以色列是神的选民，那么就是现在的属肉体的以色列，我们深知他们现在是兴奋的犹太教，他们并没有接受主耶稣。所以我们要是如果说都说成以色列的话，这在这个就是让人的这个认知上就有点混淆啊。所以说呢，为什么会有这么清晰的界定呢？就是因为让人们更加清晰的看到，其实我们都是以色列，都是神的选民，都是神的得胜者。但是呢，在这个这样的一个分开以后呢，让我们更加清晰的看到什么是属肉体的以色列，什么是属灵的以色列，什么是属灵的新以色列。因为我在这周可能会因为这样的一个分并不是说我们人为的去分，都是有圣经依据的。我想可能这周我会整理这样的一个课件，到时候我发给您吧，牧师也请您给我指正一下，谢谢。好，我说完了。不好意思啊牧师，非常抱歉。
没关系，白雪，我也讲多一句了，就是就是当我们说以色列的时候，就要回到这个以色列的起初，上帝给雅各改名字啊，你离神与人摔跤得胜。那什么意思呢？以色列这个名字的改变是从雅各改过来的，是上帝把一个人从犹太这个背景，以色列这个家庭的背景拣选出来，成为他的选民，成为他的十二支派的选民。从这一天开始，上帝就结束了先祖的时代，进入到十二支派的选民时代。所以这个本身它就不是一个代表纯血统民族性的这一个概念。所以当我们说以色列的时候，要有个基本的定义了。那今天的确有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名字，也有以色列这个民族，也有以色列所代表的犹太教，这很多不同的概念。那当然他们要叫什么就叫什么，他们的权利，对吧？他们在这世上活的爱怎么叫就怎么叫。只是我们今天在真理当中，在圣经当中讲以色列的时候呢，其实指的就是上帝对在茫茫的人海当中对人类的一个拣选，凡被拣选的就被称之为以色列人，是这么一个概念呀。那我觉得就没有必要再因为别人有什么东西啊，我要搞一个新啊旧啊什么灵啊什么肉啊，没有必要。以色列就是以色列啊，在我们这里听来就是这个意思。当然为了与他们区别，在说明的时候可以用不同的名词，我也不反对，但是我就希望你理解，就是我讲以色列的时候就是指这个意思，从圣经当中来看的这个以色列。所以我不想改，比如说在杭州有个张小泉剪刀，对吧？那后来就很多人就做假冒为善嘛，就是做假的嘛，山寨版嘛，所以就是说我是真张小泉剪刀。 结果后面一个人看你是真，我是真真张小泉，那还有人我是真真真张小泉，就最后真吧，真一百个真，你还是张小泉。见到真就是真，只有一个，其他都是假的。那也今天的教会也是真耶稣会，有没有？有，有人叫了这个名字，那我们天天也就笑一笑，就不说话了。我不去批评他，但是我绝对不会说我是真信耶稣的人，我信耶稣就是信耶稣呀，上帝就是上帝呀，没有必要前面再添加什么减少增加的，没有那个必要。好了，不给你讲。李红说，
非常感谢。
不好意思，我刚才想说的是，我看了一下高传道发到门训群里的那个门训的那个内容，就看到今天的三节的经文，我刚刚就看了一下这三节经文，然后就很想听一听牧师您从神是宣教的神这样一个角度来讲C 点，就是哥林多前书的三章九到十一节。但是因为现在时间很晚了，所以我觉得可能时间不太够了。
哦，第一堂课你没听吗？这堂课你听了没有？你在哪里？
啊，听了。
听了 ，OK。那你那听了你还要听什么呢？你还要我说什么？
我能够就是看到这个脉络，就是神是宣教的神，神的大使命，他是让我们去来做这样一个事工，然后也能看到他呼召我们，真的是建造我们，就是哥林多前书。但是很想听一听牧师你具体的是怎么来讲的，这个就很想听一下。
以后吧。
嗯，
以后再说吧，下有机会再回头，今天没时间了。好了，那我想今天就，我想我们大家也累了两个小时了，我还是鼓励你们呢，就是把逻辑限定做一做功课，因为我觉得这一点是比较难理解的。那小李红，你要愿意是再回到那个你在哪里的功课做一做呢？我觉得也是好的，这个是我们的，就是布道神学的最根基的一个起始点，就是这一节经文三章九节，你在哪里？我们布道的最根基就是上帝来找人嘛，是不是我们自己能得救，也不是我们自己配得救，是上帝来找我们，你在哪里？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到马路上去传福音的根基，因为上帝当年这样来找亚当，我们也效法神的脚步去找世人呢。这人得救，那人沉沦，都是出于神，但是神知道我们不知道啊，我们不知道谁得救谁不得救，但是神的使命，所以你们要去把福音广传呢，对吧？所以这节经文你提出来我很开心的，小李红，因为它是整个布道神学的最根基的经文，上帝来寻找人，你在哪里，对不对？到了新约，耶稣跑去找彼得找安德烈，对不对？找雅各约翰，在海边把他们从他们的家中呼召出来，跟随他走十字架路呀。好吧，讲不完了，讲到这里吧。方舟在不在？方舟阿姨在不在？在。那请出来为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吧，好不好？谢谢。
对，刚刚那个李红姐妹提的牧师还没教，第三大点还没有教，还没走到那里，就先说一下。我们就做一个祷告。天父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耶稣，谢谢你赐给我们今天这一堂门训的时间，让我们呀再一次对主你的创造，还有你在拯救人的心意上面，你让我们看见主，你呀让我们看见神人关系的本质就是彼此相爱，因为主你爱我们，你呀你赐给我们自由意志，让我们在我们的一生最重要的事情其实就是回转相信跟随你。主也求你让我们在接下来的门训，让我们在学习 这个传福音的事上，求主耶稣你就赐给我们这有这一颗向你委身的心，让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主耶稣求你赐给我们谦卑受教的灵，好让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让我们能够一步一步的按部就班，也让来参加门训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也愿意来开始做门训的功课，来就是一步一脚印的扎扎实实的将主你自己在摆在圣经里面的话语，让我们能够反复思想。求主你也纪念牧师的辛苦，他的教导，愿主你就赐福牧师和他的一家。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阿们。好，感谢主，
阿们，
感谢主。那谢谢。